迎收看美国之音十一月十九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媒体披露，新政府的过渡团队正在起草一份高层将领的汰除名单，计划对国防部进行大幅改组。特朗普要如何重整五角大楼？对美军的军力又有何影响呢？拜习会触及了敏感的核武议题，美中领导人强调由人类控制核武的必要性。AI 发动核战不再只是电影剧情，如何评估美中两强军备竞赛和核武谈判的前景？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欢迎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根据《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过渡团队计划对五角大楼进行前所未有的大幅改组，并将设立一个退役高阶军官组成的战事委员会，负责审查美军现役三星和四星的将领，建议汰除不适任的军官，包括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所提拔和任命的军官，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和其他因为多元化原则晋升的所谓觉醒将军，以及所有在2021年参与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将领，也被要求在总统就职日当天中午之前辞职。那么获特朗普提名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备受争议的前福克斯新闻主播海格塞斯认为，改革五角大楼将增强美军的领导力和战斗力，但批评者警告，此举在乌克兰和中东战火燃烧之际是不必要的政治化行为。那么特朗普究竟要如何重整五角大楼？美军高层大换血对美国的军力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时大谈今天请到两位军事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啊，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教授非常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现场。
东宁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一位是通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教授，赖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你好，东宁好，林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参加。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这个演播室的林颖佑教授啊，这特朗普提名年仅44岁的前国民警卫队的少校，他的军阶只有少校海格塞斯来出任国防部长，震惊了五角大楼。你怎么看这项提名现在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议呢？
因为其实我来美国刚好也两个礼拜，那当时在这两个礼拜的过程，其实非常多的一个朋友专家学者都对这件事情是感到非常的 surprise， 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有一点你不能说不可理喻，可是会怎么会选这样子的人呢？因为其实在之前蛮多的一个观察都会认为说，是不是他可能会重新去取用军人。因为我们回想一下他第一任期的时候，他那时候用的是这一个马蒂斯嘛，用的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一位的一个将军来出任，来掌管五角大厦。可是他这一次却一反其道，他居然找的这一位是一位在电视圈媒体人出身，而且官阶就是只有到一个中阶军官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来出任掌控五角大厦。那这样子一个情况自然会有很多的一个讨论会出现。可是我个人会认为的就是说，这一次他找这一位，我们说他是不是就是从此要重整五角大厦呢？还是说川普他有一些新的做法？这一边的话，我觉得如果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但我个人会认为川普他现在这一次要去改变的是过去大家对他的批评，他会找一个重视一个军文关系跟军民关系。因为毕竟他，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一位的一个即将上任的这一位国防部长，当然会不会有在这一个参众的一些议会的一个国会的一个杯葛，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可是如果真的是他上任的话，他在今年的五六月的时候才出版了一本书，那本书是有非常多的是一个中层跟基层军事这个美国的一些不管军官也好或者是士兵也好的一本，就是类似访谈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会代表的是，即便现在外界对于这一个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长可能对他的能力有些质疑，你一个中校这个少校上尉这样的官阶，你懂五角大厦的整体运作吗？你懂的是高阶高层国安的一些相关考量吗？这里绝对是问号。可是今天是不是对于这个整体美军来说， 有一个懂我们基层的一位人士进入到高层了，是不是他可以用这方式去凝聚其实这个美军基层的这些部队对于这个五角大厦的信任，甚至是去今天川普也可能会希望利用这个角色去做到跟国会的沟通，或者是跟民间的沟通，因为他非常懂得媒体，
是很能够
他能够去做 presentation， 或者是说对于这个这些民众的一个是说明他的政策，甚至是川普的政策，我会觉得这一块或许是今天川普在用人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那至于这个成效如何，这个当然我们还要再持续去做一些观察。
好，非常感谢李教授的分析。那么赖小刚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项具有争议的这个提名啊？提名这个海格塞斯出任国防部长。刚才林教授特别提到这个军事将领和文人领导之间的关系，究竟提这样子一个这个前主播新闻主播担任这国防部长，是对这个美国的军事改革、军民关系是一个挑战，还是也有可能是一个契机呢？像刚林教授说的，也想请教赖小刚教授您的看法。
哎，好的，既是挑战也是契机，这两个是一个硬币两个方面了，不可分割的。那么说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任命呢，就体现出了西方国家经常说的，也叫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嗯，
这个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呢，如果直译的话呢，就是文人政治家对军队的领导，这一点呢就和大陆那边方面的叫类似于这样，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是类似的，性本质是相同的，是这么一样的东西。那么说呢，我的看法呢，这个提名呢，猛一看是呢，的确很吃惊，因为这个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政治家和军人之间永远存在的冲突，这个冲突是始终存在的。那么现在的我这么看呢，川普在上一届对美国军方非常不满意，他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点呢，就是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个事情。阿富汗撤军本身没有错，但是呢撤成这样子的呢，就暴露呢美国军方还有情报界的巨大的问题。他们原来预计的，当撤退之后呢，阿富汗政府军能够坚守，三年，结果没想到三个星期就垮台了。那么就问了，你们的情报，你们军队，美国军队和西方国家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共同待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二十年，有十八九年的时间呢。你们的怎么了解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军的？你们为什么事先不清楚？这就是连苏联军队都不如。苏联当年撤出阿富汗的时候，就告诉阿富汗当时的卡尔迈勒政权，他说：“现在我们走了，给你留下三年，足够你三年坚守三年的武器弹药。”果真，三年之后，卡尔迈勒政权垮台了。而现在呢，2021年美军撤离，西方国家离开，这个最后撤离阿富汗的时候，撤了一个狼狈不堪，整个一个崩溃，这就是军队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现在说要处理所有和阿富汗有关系的人员，一点没有错，这件事情早该做了。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稍后再继续请教赖小刚教授。不过林颖佑教授，刚才赖教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阿富汗撤军这个问题，可能是触发这个特朗普打算在上任之后大幅的改组五角大楼，然后汰除一些他认为不适任将领的一个最重要原因。那么他曾经在竞选的时候说过，所有在2021年参与阿富汗撤军的将领都要在他就职日当天的中午就自动辞职给我走啊。那么根据路透社还有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所拿到的一些目前初步草拟可能汰除的这些将领的名单呢，除了这个阿富汗撤军的部分呢，还包括两类，我们做了一个图卡做整理啊，包括了这个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他所有米利提拔跟任命的军官，还有呢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CQ Brown Jr. 布朗和其他所有跟他一样因为多元化 DEI 晋升的这些军官呢，也都在这三类要被汰除的这个名单当中。你怎么看特朗普，用这样的一个清单要重整 五角大楼的传闻和计划。
我们先讲，其实川普他这次为什么需要去重整五角大厦的这个计划？我们刚刚讲那三类的一个状况嘛，第一个米利，米利他呢当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跟这一个解放军的一个联合参谋部这边的一个直接的一个通信。当时的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通信，其实就会变成说没有错，你可能有热线，可是他对于中方保证的一个不会动武，或者是这个动武的话呢，有一些提前的一个告知，这一些其实对于这个川普来说，你绝对是侵犯了统帅权，甚至是你是不是会跟中国这一边会有一个已经不是一个事务性的谈判，而是你会主动的直接讲是不是有泄密的可能。那当然这一边在美国的法规上面它有它的一个规定，还有就是在目前的一个法规上面的话会不会对他去做一个惩处，这另当别论。但就现在的川普来看，他不可能会再容许类似这样的事情重蹈覆辙。而且我们要注意到是2021年的美中关系跟现在的美中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讲为什么他其实这一次川普，我个人会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他为什么会想要去重整五角大厦。第一个就是当时跟现在做比较的话，在2021年2020年的时候没有俄乌战争，没有中东战火，没有中共在2022年这个佩洛西这个访台之后进行了这么多次的一个军事演习。现在的一个美中军事的这个状况，或是美国在面对国际上面的战火的一个情形，跟他当时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去做一些将领的替换，你要说是说什么鹰派也好啦，或者我觉得这个是其次，而是是不是能够去跟他做到一个较好配合的一些美军的一个将领。所以其实在第一这边就可以看到当时米利这件事情 OK 可能就会有一些调整。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不符合他现在想要去带领的美军，或者是他想要去塑造的美军形象的这些将领，可能也会有一些汰除。那至于说如果是不是全部都要 一刀砍把他们 砍掉，或他们要主动的一个离职呢，我觉得这边还要去观察。因为其实就这些美军将领来看的话，如果一些中阶或者是在这个少将或中将这些层级的话，他如果要继续留下来，就代表说他要去服从或者是跟随接下来川普的一个行事的一个作风，行事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会认为其实他现在你要说他是放话也好，或者是他先把他未来的一个政策方向先去做一个说明，我会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在人事这一个改革上面会去做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我会认为他今天川普或者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美国的一个国防体制会不会再进行一个再一次的一个改革，或是我们讲的一个国防改革或国防转型。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越战开始，越战之后美军当中提出高尼法案，还有在当时一个不管是麦纳马拉也好，到后来伦斯菲，其实对于美国的体制上面都有去做到很大的一个转型。那这个转型不是说因为我总统上来我看不惯要转，而是未来下一代的战争要怎么打，我会认为这一块是五角大厦的人士里面需要去调整的。那我们更可以看到俄乌战争，我想它不只是对俄国、对中国，或者是针对美国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启发跟改革的一个方向。
好的，针对这一次特朗普他改革，据传要改革五角大楼，重整五角大楼，这个幅度会有多大？怎么跟历史上美国曾经有的军事改革，甚至跟这个解放军的军事改革相比？稍后我还会深入的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我想回到刚才这个问题，也同样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国媒体取得的这五角大楼要优先汰除的这份清单上面呢？是锁定了刚刚提到的三类美军将领，要来针对这三类人来开闸。那刚才林教授特别分析了有关于这个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最后三个月，这个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Mark Milley， 他曾经两度密电这个解放军高层的这个总参谋长李作成啊，向中方保证说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攻击，还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发动攻击的话，他会提前告知中方。这个是最争议的一点，您怎么看当时米利将军的决定和他的做法？然后由此来看，现在特朗普想要进行的五角大楼的改革呢？
好的，先说一下那个 Mark Milley， 兼容 Mark Milley， 他在2020年。就是大选前吧，他说大选刚开始的时候，他给李作成发的那个
密电
发的，是不是密电我不知道哈。如果是发密电，什么人知道？如果他是背的整个的美国军方密电，那么 Mark Milley 他是间谍了呢，就是他是发密电，那是间谍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他说出来的时候是通过媒体，就是马上媒体就知道了。如果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密电，这就是非常有争议的了。那么我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理解是这样子的，当时给 这个 Mark Milley 给李作成发出这个不知道密电的，应该说是通报他们的。我到现在没有说有个证据说明他不是密电哈，我还用我所知道的新闻媒体上知道的。通知李作成说明这个立场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是不要警告，北京方面不要利用美国总统会出现的混乱来在台海生事或者在南海生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告诉这个事情，说说美国也无意去进攻、去打击、借乱的时候去打击，中国大陆，它是为了稳定起见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历史上在西方国家，包括在加拿大历史上出过很多次。我就举个例子，这有一个例子经常谈论的，就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加拿大的舰队在没有接到内阁的情况下，就离开了各个的海军基地，尤其离开了哈利法克斯的海军基地，到大西洋去和美国和其他盟国的舰队会合了，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他就走。那么他应该不应该走呢？这就一直争议的问题。他走是对还是不对？从军事上来讲是对的，因为你要再待在港口里面，就会成为第二个珍珠港。但是呢，你离开了，没有得到授权离开了，那么你这就是违反一些个正常的渠道了。那同样 ，Mark Milley 将军的这个和李作成的联系，我认为也是同样的性质。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的解析。我这里很快补充两点啊，针对这个Mark Milley 当时跟这个解放军高层的这个联系，其实他是有一场听证会完整的解密当时的这个细节的，包括他讲说我是先打了电话才告知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等等，所以说这在这整个听证会当中都有非常多的细节铺路。再来就是也跟我们的听众观众补充啊，就刚才我们提到新政府特朗普的提名人选呢，还是要等到美国国会的正式批准之后才会任命的。那么我想根据两位这个来宾的分析之后呢，我想听听看我们的网友怎么看这个特朗普可能对五角大楼进行的这个改革。这位网友叫做 Reader Clear， 他在 X 上表示说，作为美国公民，特别是军人，首先应该忠于的是美国宪法，然后才是领导乃至总统。特朗普大规模改组国防部，美军高层大换血，重整五角大楼，想必主要是要提高军方的忠诚度和美军的军力。我想就着这位 Reader Clear 网友的这个反应请教林敏雄教授，其实谈到的很有意思，就是说究竟这个军人你说他要这个绝对忠诚永远忠诚，那个台湾中华民国的陆战队是要这个永远忠诚对不对，这个忠诚究竟是忠于谁，是忠于一个国家的宪法，还是他的这个三军统帅，还是他的总统，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探讨的。你怎么看其实这次特朗普他在很多的任命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可能在五角大楼要进行的重整，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要用一些对他特别忠诚的人，你怎么从这个角度还有网友的这个评论来分析这一点呢？
OK， 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今天的话民主国家的军队我们一定就是所谓的一个文人领军，那文人领军的话呢，它就是基于这个宪法体制之下所出来的一个总统，那这个选举之后出现的总统，那总统他自然对于有这个人事的一个任用权，那这个人事的一个任用权上面的话，其实如果在一切合法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说他什么，他就是像可能像斯大林或者是说像习近平当时的一个军改一样，或者更夸张一点，像北朝鲜那时候的一个金氏家族一样，对他有任何异心或怎样，就立刻有个很大幅度的一个调换，或者是就是送到一些可能有一些给他冠上一个贪腐的或什么罪名。这一点的话，是民主国家跟这一个共产国家极大的一个不同。而且今天其实就解放军来看的话，他不是就基于效忠宪法，或者是效忠什么人民或效忠国家，他是效忠于党。解放军是一个党军，党指挥枪，这是他们一个雷打不动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会觉得这两边是完全的一个不同。那美军会不会去，或者是说特朗普或者是川普，他会不会去利用这个机会去重整五角大厦，去提高忠诚度跟军力？我会觉得
提高忠诚度
不完全是为了忠诚度，而是今天 我个人有嗅到美军接下来又会再进行一次一个我们讲的一个组织改革，或者是一个国防转型。那国防转型的一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人事上的替换？他利用这一次去做人事的替换，来达到美国下一次的国防转型？我会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观察。那改革之后、转型之后的战力是不是更强呢？这个当然我们就要再看了。因为其实就像当时美国的高尼法案，高尼法案完了以后，是不是美军比较强？没人知道。一直直到波湾战争第一次沙漠风暴，证明了美国改革的成功。
好的，感谢林佑教授分析。那么赖小刚教授怎么看？刚才我们网友 Reader Clear 他说，这次这个特朗普计划重整五角大楼是要提高美军的这个忠诚度和美军的军力。你怎么看这一次究竟特朗普这个改革五角大楼他的计划这个幅度会有多大？刚才林教授前面稍微跟一下以前美国的军事改革相比，这样请你真是跟我们比一下，跟这个解放军的过去的一些军队改革有没有可以类比之处？还有这样的一个重视忠诚度的这个角度啊，跟习近平上任之后和解放军的紧张关系又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类比了？赖小刚教授，
哎，好的，我就顺着刚才林教授说的波斯湾战争，他刚才说的是美国军事改革成功的结果，我完全同意他这个说法。波斯湾战争呢是经过了好几次改革，包括重大的挫折。结果那么重大的战后的美国呢，经过了三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1947年的改革，这次改革呢就是奠定了现代美国的军事基础的基础，就是从1947年的改革设立国防部。第二次改革呢是在1962年、1963年的时候，由麦克纳马拉，他是个企业家，他是个总经理，他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呢，也非常的成功，就为了后来的去设置一些个，比如说裁军啊，设置企业化的这种管理的，他是个企业家，做的也非常好的。尽管麦克纳马拉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的他的认识是错的，他也承认了。那么第三次改革呢，就是在1986年的哥德华特尼古拉斯法案。他是设立了现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系统，是在那次改革，这是完全是我完全同意这个林教授所说的这个，就是美国改革。那么现在到现在呢，我也同意他的，现在在 Trump 在酝酿一次可以和麦克纳马拉改革相媲美的一次重大改革，来改革美国国防部这个体制。因为美国国防部呢，它有很大的问题，各个方面都有问题。这个问题呢，最大的体现就是三年前从阿富汗撤军的事情。那么说呢，现在回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这，我这时候我用中国这个词，因为呢，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呢是在内战中间出现，是在军阀中间产生这支军队，这支军队的起源是。真正的起源是托洛茨基，列昂·托洛茨基就是建立苏联红军的这个托洛茨基。实际上呢，托洛茨基呢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奠基人，也是这个国民革命军的奠基人，就是国民革命军就是台湾军队。因为呢国共的起源都是来自于黄埔军校，都是党军，国民革命军也是党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当时叫其他名字，红军啊，那些也是党军。因为呢，中国我不用这个中国，因为中国这个词是一个文明的概念，不是个国家的概念。没有中国是个文明概念，国家没有，只有中华民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说呢，他的忠诚呢，既然是党军，他的忠诚自然就是党。所以呢，解放军上当兵第一天就要唱，人民军队忠于党，就要唱什么什么，就是整个是党军。这个党就是国，国就是党。所以在国民政府在大陆期间呢，是叫党国，当口一个党国，闭口一个党国，只是共产党不这么叫罢了。那么说后来呢，台湾到了民主化之后，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忠诚度，是始终贯穿于所有的军队的一个始终，这一点不仅是美国是这样，中国的两支军队，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是国民革命军，都是这样子的，没有意义的。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呢，却是就有一个词， 你是否政治领导人的命令能够贯彻下去，军方愿意是否愿意给你贯彻下去，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呢，英语中间有个专门的词指这个事情，叫 shirk，shirk，shirk， 中文呢可以译成是敷衍。啊，我觉得东宁你说那个特别好，叫虚以委蛇，就是这样子的。
虚以委蛇，
如何对如何政治领导人如何去克服军方的虚以委蛇，这是个大问题，始终存在的。
嗯，
而但是呢，政治领导人和军方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在哪呢？就是政治领导人他 has the right to be wrong， 就是他犯了错误是理所应当的，就是犯的错误你要去执行去的。这个没有错，我就 has the right to be wrong。
嗯，
军方必须执行去的。那军方知道他错了怎么办呢？那就是 shirk， 反应就是 shirk。
是。
那么，这个 shirk 的这就体现出了，这就是五角大楼
关系的分析。
对，这就是军方和这个civil military relation 现在的五角大楼，美国的巨大的问题。
是。
而现在的 Trump 知道这个问题，人人都知道问题，所以 Trump 就任命了这个 Hegseth 这么一个人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解析。其实针对这个军民关系的这个 shirk 虚以委蛇，其实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个《孙子兵法》当中也有一个这个将在外，军命是有所不受。所以其实军民关系是长久以来几千年来一个存在，这个不管是忠诚啊，还是你是不是要服从啊，这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议题。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的网友怎么说好吗？我们的网友三少爷他在 YouTube 上说，美军早就该撤离阿富汗了，但不应该这么狼狈的逃窜。美军撤离阿富汗的行动是沙利文策划的，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建议啊。还有一位叫 Vicky Lee 的这网友，他在 YouTube 上说，校官领导将官，这个新提名的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只当过少校，但他将成为40名美军上将的上司。那么还有这个特朗普任命的这个新任的国安顾问 Mike沃尔兹，他只当过上校，而他的权力将会大过于四星上将。这是我们网友的观察啊。还有一个网友叫李宇，他说，美国现在也学习这个我党的优良传统啦，派了一个政委，想要做到党对枪杆子的绝对领导，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来指挥党。我们的网友的观察其实都很有意思哎。那林毅有要跟我们网友互动一下，回应他们。还有，究竟这个美中领导人，我们如果比较他对这个军队人士想要掌控啊，对于这两国的军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OK， 我觉得我也想简单回应一下网友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些评论。好了，
我党优良传统。
第一个，这个我党，可是大家要注意到，今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对解放军来说，只有一个党。那美国今天好，民主党下来了，共和党上来了，那今天美军这个联邦的一个武力，它绝对是会随着你今天，我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或是哪一天会不会美国有个第三党出现了。只要他能够透过选举能够得到执政权，美国军队就是忠于宪法，这是不一样的。他跟这个人民解放军这一块绝对是只忠于这个共产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军民关系的话，我们会认为美国他是文人领军，可是就于一个解放军这一块的话，他的军文关系是属于一个党军关系，是党军互动，这一点是绝对不同。那另外的话，其实刚才也有去提到了，就是说不管是这一个少校来当啦，或者是什么其他啦，这是上校来管啦，等等的。可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制度。如果它是透过制度出来的，那其实我们也不能说什么。那你是不是说今天一个少校上校就不能去管呢？我们也可以去想麦纳马拉，他的这个今天为什么会那当时的一个美国政府会重用麦纳马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管理制度。那我刚才其实有网友去讲中国的这一块，我也借用一下邓小平讲过的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管他今天的一个是官阶如何，只要能够对于现在的一个政府有利的，可能就会是延揽入阁的一个灵魂人物，或者是他就是一个指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一个领导人这一间的一个控制。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说，今天美中两强的一个军力对比上面的话，科技其实现在的一个中国绝对是没有会落后美国太多，它有一些新的武器一直出来。 那另外来说的话，你说它装备啦、航空母舰也好啦，或许一些细部上面中国还是落后美国，可是在整体战力上面的话，中国的数量跟它的成本是可以去跟美国匹敌、嗯、但是美中战力的关键在哪？体制、我个人认为就是体制制度面的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对于中国来说，他要去做人事的一个改革，可能会去把它冠上更多我们看到贪腐的问题啦，或是内部的一个、监控的问题啦等等。我们就看到像是之前的火箭军，这个解放军的火箭军的部队、哇，一整个高层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甚至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十八大当时任命的这一些、这一些将领好了、当时的一个联合参谋部房峰辉，或者是当时的一个政治部的这个政治工作部的张扬，哇，这一些全部都出事，代表这一些人在他上位的这段时间是不是有更多内部的一些问题出现。我会认为这就是真正去限制解放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
好的，有关于刚才林教授提到这个美中的军力对比，我们下半场还要继续谈这个美中有没有可能这个军备竞赛会加剧。不过我想回到刚才改革五角大的部分，最后再请教赖小刚教授哦，究竟这个改革能不能增强美军的战斗力呢？因为现在批评者也警告说，这样的做法在乌克兰还有中东战火燃烧的此际，其实是不必要的政治化行为。不晓得赖小刚教授怎么看这正反两面的这个评价？
好的哈，这个所有的改革是因为出了问题才改革的，因为它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办法才去改革。改革一般都是被迫的，不是主动，通常都是有了问题才改革的。那么现在的美国现在酝酿的这次改革呢，也是它遇到了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呢，最早的表现出来呢，那就是在就是阿富汗撤军这件事情。那么另外的两个挑战呢，就是现在的阿富汗战争、中东战争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竞争，这是新的挑战，所以美国就必须要改革了。那么当有人说会不会影响效率，这个呢我觉得不必多虑。我记得我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了一个反复讲过，他说二十世纪是从1916年的7月1日开始，19世纪是在1916年的6月30日的开始。这原因在哪呢？就是1916年7月1日的索姆河战役。索姆河战役中间，英帝国军队一天就死亡了，六万人躺在战场上了。那么英国的朝野大惊，就为什么就在这样？所以就必须改革。这就体现出英国体制中间巨大的问题，那么进行改革。所以呢，那这老师呢就说呢，二十世纪是从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开始的。那么现在呢，美国也出现了重大问题，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这个海格塞斯，他所坚决反对的就是 woke 运动。woke 运动什么？就是同性恋呀这些东西进入美国，美国军队开始对这样东西开始退让了。那这个海格塞斯坚决反对这一点。这就和实际上是和军队的这种价值观相吻合的。这一点呢，就正好又和现在的保守主义回归主流，重新占据这个主流的市场，这个主流的听众，舆论中占主流，也相吻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还是我想看这个 Trump 也是个保守派人士，非常保守派人士，他正好和这个看中了 Hasworth， 也正好控制现在的共和党，掌控了参院、众院，包括最高法院，这是个千载难得的时机，这么多好事。所以说呢，我就猜想，为什么 Trump 也启用Hagel Zeitz， 就是为了一场重大的决胜。
好的，赖小刚教授，感谢您。也想请教林云教授，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看特朗普这次传出要对这个五角大楼大幅改革，除了太除刚刚说的这些他认为不适任的将领之外，锁定这觉醒将军等等，刚才赖教授提了，也包括对准军工复合体，增加美国的军费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改革五角大楼计划，究竟是能让美军更加的强大，像他的希望，还是像一些批评者说的，你挣钱换将在乌克兰和中东战事的时候，反而会导致影响效率或是军心？您的最后评估是什么？
我很快讲一下，其实我个人会认为的是，或许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政策是有一些调整的。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川普他接下来有一些很直接，或者是他这些官员有直接去讲的，就是说接下来的目标可能就是要直指中国，要把这个注意力从欧洲再把它拉回到这个我们讲印太。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调整期的状况之下，他在进行这样人事的改革，或许也是为了要去准备下一次的冲突跟下一次的战争。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以佑教授还有赖小刚教授针对这特朗普改革五角大楼对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那么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的，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防范 AI 发动核战，美中重启核谈判，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和您一起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之音十一月十九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拜登任内三度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都触及敏感的核武议题。根据白宫与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拜习两人在第三度会面之后呢，是一致同意必须由人类而非人工智能来控制核武的决策，并审慎评估 AI 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潜在风险。这是美中两国首次在核武与人工智能这两大难以取得进展的议题上迈出的关键一步。此外，美中两国在今年三月也恢复了中断长达五年的核武二轨会谈。根据五角大楼的军力报告，北京的核武库在2021年到2023年之间呢，是增加了超过20%，预估解放军可以操作的核弹头到2030年可能会超过1000枚。五角大楼并研判，如果对台湾的常规军事行动失败，威胁到中共的统治的话，北京可能也会考虑使用核武器。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扩大对核武的使用范围，已经暂停履行美俄核武军控协议之后呢，现在美中两强彼此试探核武的底线究竟有何战略上的重要性？我们要如何评估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的美中军备竞赛以及核武谈判的前景？人工智能启动核战造成人类的灭绝灾难，是否不再只是电影的剧情呢？这些问题我们要继续来请教今天的两位军事专家。那分别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以佑教授。林教授，再次欢迎您。
范东林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通过视讯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教授。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你好，东林好，林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向我们今天两位军事专家提问哦。下半场也是先请教在我们演播室，现在难得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嘛，请教林教授，你怎么看这一次拜习三会为何特别会谈到这个军核武的军控，并且在这个人工智能控制核武的问题上达成了关键的一步？
我会认为其实这我们可以去看到核子武器是现在美中两国这个非常重要谈判或者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议题。因为其实就于美中来说，他们即便双方不会去承认，可是新冷战或者是美中的一个竞合关系，这一点绝对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那我们如果两个强国在进行不管冷战也好或竞合也好，最重要的一个底气就是核子武器。我们可以去看到美苏当年的一个冷战，关键就是在于说双方都有一个互相的核子保证的一个毁灭，所以其实双方对于核子武器来讲就会变成是一个谈判的重点。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对于中共的一个火箭军啦，还有这个核子武器啦，在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关注跟讨论。不管是之前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美国有一些智库，它里面有去提到的就是这个火箭军的一个实力啦，其实最主要关心的就是它的一个核子武器会不会去威胁到美国的一个安全。因为这个核子武器飞出去就是世界大战了，它是一个没有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在这一个今年九月的时候，解放军这边成功的去试射了一发东风31 AG 型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那这个飞弹是不是也会让美国去注意到它今天不除了核子武器之外，是它的一个北斗的一个控制的一些导航的一个系统，以及它的这个核子弹道潜舰等等，这一些会对美国来说的确会去造成回归到过去一个冷战的一个核子核主核子对抗的一个局面。所以这样双方自然会希望在这上面有多一点的一个互动。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这一次为什么特别会说到这个不能交给这个 AI 人工智慧，还是要由人来讲。因为其实有时我们讲，先不说 AI 人工智慧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啦，或者是这个骇客入侵啦，我们就说人工智慧它可能会是用一个认为自己最符合这个利益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行动。可是这一些利益是不是真的符合人类的利益呢？或者是人类很多时候我们讲各个政权一定会有一个政治性面的考量，或许我这一次不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应。所以其实双方也会认为说，在 AI 没有说 AI 很好，可是我们在这个上面还是必须要由人类来进行互动，而不能把这个交给机器。那这个也是我们常说我们讲人工智慧，可是有时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工人智慧的一个角度来去做一个讨论。
好的，感谢林教授的分析。赖小刚教授，其实这一次拜习会之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比较这白宫的声明和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过去常常有各说各话，这次两边都达成了一致，是说未来这个必须由人类而非人工智能来控制核武器的决策是非常重要，这是两国领导人都达成的共识。你怎么看拜习会达成这样的共识，还有人工智能核武的潜在风险究竟是什么？我们在电影中常常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控制核武的话，造成这个人类的末日，人类的毁灭灾难，现在是不是这样的剧情已经不只是电影而已了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
哎，好的哈，我把你这个问题啊分解为三个小问题啊。第一个是呢核威慑的问题，第二个呢是人工智能的问题，第二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裁军的态度，军控的态度，军备控制的态度，第三个是人工智能。第一个呢，简单的说就是核威慑，就是刚才林教授所说的，台湾叫核子主核叫什么的，大陆的话就是核威慑。关于这个 MAD， 我刚才东宁刚才说的 MAD， 叫大陆的译法叫相互确保摧毁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destruction， 你喜欢不喜欢？这是战后国际安全的基石。基石就是 MAD， 就是这个东西。喜欢不喜欢都是它了。只因为核武器，因为 MAD 过，大家呢，战后才正常的和平。这是个核威慑的问题。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军控的态度，军中控态度呢一直是回避，原因呢很显而易见的。一，大陆的军事力量一直处于非常的弱小的，和美俄相比非常非常弱，不光是和美俄相比，包括和英法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在于它的战略防御力量，战略防御方面，中国包括中华民国在时候都是无限的，但是它的进攻力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核军控上面呢更少了。如果你这么点的东西你去和别人去谈判，你会放置于你非常不利的位置上，所以呢大陆呢就回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种谈判要求的水平，要求非常高的专业技能，这种技能呢既包括导弹方面的专有的知识，包括国际关系的知识，包括外语的能力，这方面就要集合在一起。大陆至少来说，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这样人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呢大陆就是一种回避的态度。其实我倒看到了去年年底吧，说是终于中共方面表示愿意进行军控谈判了，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这表明呢态度发生变化了。 美国一直希望大陆来进行军控谈判的，但是呢大陆一直回避。我就刚才就说说这些东西，说去年的这个开始谈判，这个表示愿意谈判，我感到很欣慰，终于迈出了这一个历史性的一步了。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说是它的人工智能 AI 呢是一直军事上面所追求的东西，即大陆的解放军的话语呢，就是指挥控自动化，指挥自动化，你要尽快的反应要快，就是从最早就是从高炮打飞机这开始来的，你要尽快的要自动化，你才能反应速度才能快了出来，所以各种计算机啊都运用到里面了，反应要快，慢慢的各种的智能产品就进来。但是呢，刚才就是林教授所说的核武器这个东西不一样的，它如果是它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它要尽量的要快，因为呢整个的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时间只有20分钟30分钟，更不用说现在的更早的像这个空射导弹啊，这个你发现的反应时间非常非常的短，那么你必须要尽快把自己的导弹发射出去，这需要指挥自动化。但是呢自动化呢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形势误判问题，你不能把人的判断完全寄托于给他放在计算机上，放到 AI 上面，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人工智的 AI 就要一定要把它从这个决策的核武器的决策中间核战略的问题上要尽量给它排除出去，防止失控，这就是重要点。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针对刚才赖教授提到这个指挥自动化，尤其是核武的部分呢，我网友有一些评论，很快念一个。这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在 X 上表示说，应该要谨慎防范强权专制法西斯邪恶政权势力，因为治国无道，世道寡助而支持不了他自己的执政团队、军队或警察，而采取人工智能 AI 为其服务， AI 只会机械性的执行指令，而没有任何的是非观、价值观、善恶和道义感的机器，届时 AI 参与管理、上战场、控制核武器，会使人类走向强权专制、邪恶和毁灭，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这个中共强权法西斯潜心致力于人工智能 AI 的研究，它的居心险恶，不可不防，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意见。这个除了网友的这个发表的看法之外呢，我也想请教林敏佑教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发展，就在刚才我们谈了很多这个中美好像开始这个核武军工谈判，刚才赖教授感到很欣慰，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进展是俄罗斯方面其实有一个关键角色。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最近因为这个美方拜登总统授权了乌克兰使用长城导弹的这个攻击，他的回应就是放宽这个对于核武的 doctrine， 对他的这个核武使用的这种规定，甚至呢我们也知道普京在去年就已经宣布还要暂停所有和美国之间曾经签署的这些核武控制的这个协议。你怎么看在俄罗斯普京有这样的动作之际呢，美中现在互相测试彼此的这个核武的底线跟红线，究竟有什么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呢？
我们先很快讲一下这个普京，他我个人认为普京他背后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意涵，他其实这一次他这一边从事在讲核子武器，其实主要倒不是要去做威慑美国或者是去吓阻美国，其实他主要的一个目标是要去告诉那一些在美国核子保护伞之下的北约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它不一定有核子武器，或者是说它今天就是依附在美国之下，那如果今天普丁他的一个核子武器有可能会去威胁到他们的话，那他们这些北约国家是不是还要去全力去支持乌克兰？我会觉得今天这个是普丁在一个政治战略上面，以及在这个他会希望在敌人的内部，在美国北约的一个互动关系底下去制造一些裂痕，这一点会是用这个裂痕去扩大裂痕，去减弱对乌克兰的支持，这是普丁他自己最重要的一个战略。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现在来讲的话，普丁他跟中国这边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哇，是逐步的一个是升级的一个状况，甚至是其实现在普丁跟北朝鲜金正恩这边的一个互动性也有增加。那我们可以去看到试射飞弹的不是只有中国，最近来看北朝鲜它有非常多的一个核子武器的一个测试，所以如果今天的一个 北朝鲜跟中国家普丁三方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互相的技术合作，或者在核子武器上面有更多的谈判的话，这样子的确会增加美国更多要去对于这三个国家分兵也好，或者是分这个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我想这个或许就是今天普丁他的一个背后的战略的一个目标。
有核武的还不止这三个，还有伊朗的，所以我
还有伊朗，还有伊朗。
林教授，这个就很有意思，把整个这个美中之间的核武军控谈判升级来看，说现在我们都知道中俄伊朝这个新四人帮结合在一起。赖教授，你怎么看？现在我们刚刚谈的是中美之间的核武军控谈判，但是如果把这个俄罗斯、伊朗跟朝鲜也拉进来的话，这对于接下来国际局势意味着什么呢？赖小刚博士。
好吧哈，这个呢就是这涉及到整个的战后的美国的防止核扩散的条约体系的问题，和还有现在军控体系。现在防止核扩散是美国战后的一直执行的政策。
嗯，
那么说呢，核军控呢到现在为止是双边的，就是在美俄之间，也是美苏之间的核军控。那么是在80年代的时候进行中导谈判的时候，当时苏联就提出了要把英法的核力量也包括在内，英法的是中程弹道导弹，要拉进来。那么说呢，当时呢，苏联还提出了也要把中国的核力量也要纳入谈判范围之内。当时80年代，87、88年时候就提过这个问题了。那么说呢，美国呢拒绝了，苏联呢也没有发出理由，是呢，如果要是把英法和中国的核力量要再加入再来，这个谈判就没法进行下去了。而当时呢，在77、78年的时候呢，苏联和美国都急切想达成中导协议，所以呢，现在的为止的谈判就是双边型的。那么当中美开始这个核军控谈判的时候，意味着那么俄罗斯位置在什么地方，就提出一个问题了。而俄罗斯现在呢，它实际上它的常规力量的威慑力量已经没有了，它没有什么东西了，它只能靠它的核力量才能够让西方国家有所顾忌。可是呢，目前的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以前所达成的双边的核军控的协议都已经废止了。当现在呢，中美之间开启核军控谈判的时候，俄国人普京一定不高兴，一定非常的多虑。这就是绍伊古最近访问北京的时候反复强调中俄的利益的共同点。中俄利益是共同战略利益共同的。那么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核力量现在非常非常的小，它很小的，它现在的战略核力量实际上呢是借助于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来保持对美国的一种平衡也好，用什么词都可以，是借助了俄罗斯的。但是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到底有多可靠呢？现在呢成疑问了。以前大家很相信它的战略核力量都很好，但是随着俄乌战争它打成这个样子的了，那么你的战略核力量会怎么样呀？你的那些导弹还发射出去发射不出去都成问题了。所以呢，这个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战略，中美之间开始的核军控谈判，就让俄罗斯感到异常不安。这就是这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地方，以前的双边游戏变成了三方的一个角力，成了三国演义了。现在是核领域的三国演义了，
核领域的三国演义，好的，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非常感谢赖小刚分析，很有意思。我们来听看网友们怎么说好吗？这位叫做蓝花花的网友，他说，关键是中共是对 AI 人工智能的管控是建立在维护中共独裁统治这个所谓的原则之上的，对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他的智慧是毫不顾忌的。功夫不好，这位网友他说，为了公平起见啊，建议美国把核武库削减到中国的同等规模，或者是等中国的核武库扩充到美国的规模，再来谈这个核武军控谈判比较好。这讲到的是这个美中的核军事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两位来回应一下。Wiki Lee 这位网友他说 ，AI 的实战历史太浅了，在还没有丰富的数据之前，不可能用 AI 来决定核武器的战术 和战略，目前人工智能的用途只能限于参考性和辅助性。林教授难得很快的回应我们网友，还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谈谈这中方，整理一下中方对于这次核武二轨会谈的立场。其实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是他会不会承认这个不对台湾使用核武，在这个部分上他的立场还是比较闪躲跟规避的，你怎么看？
第一个我们其实先说这一个他会不会在台湾使用核武，其实在军事上面来看不会对台湾使用核子武器，因为太近了，如果使用核子武器，这一个核子污染会不会就整个完全的污染到了这个福建沿海这一带，这是第一个。可是你说他会不会利用核武来威责可能介入海海问题的国家，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是
因为其实像美国，好，可能他会去在这一个台海战争的时候有一些行动，或者是说日本这一些有一些行动，那这里的话就是中国的核子武器它可以去让这些国家有一些心声，去这样介入台海之前要多加考虑的一点，这个才是今天中国的核子武器发挥的作用，不是战场上的大规模毁灭，而是一个在战略上的一个吓阻。那刚才的一些网友的话有去提到了，不管是在一个武器库啦还是什么啦，
讲一个美中核军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美中的一个核军事，
因为目前其实中国的核武至少在弹头数量上比较在。直接在这个数量上还是跟美国有一段比较大的差距，
但是其实的话核子武器它就是一发出去就是会结束，而且其实对美国来说它要面对的不是只有是中国，北朝鲜、伊朗等等这些国家，其实全部都是。
OK，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时间呢，想请两位跟我们谈谈这个，展望一下这个新政府上来之后，究竟美中之间的军备竞赛是不是有可能加剧？不管是在核武的威慑，或是航母，甚至是现在说伊朗马斯克可能这个担任更重要的角色的话，未来的美中的太空竞赛是不是也会加剧呢？我想请赖小刚博士跟我们一分钟简单的来谈一下好吗？因为时间关系。
好的，这个首先说是军，对，一两分钟哈。这个首先说是这个军备竞赛，就是在分上一个海洋、陆上、陆地上，美国不和中国进行军事竞赛的，没有任何人想在大陆、亚洲大陆去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力量，没有人想过都不想的。那么，再是海上。如果说是美国要是不能维持其他的制海权，就是 command of sea， 这不能维持制海权的话，那么现在的当今国际秩序就全变了，美国是绝对不会放弃制海权的，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说呢，在这个方面呢，解放军离美军差距相差108,000里，那么美国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呢？美国的弱点第一个在它的军工生产能力，由于全球化，尤其中国加入 WTO 和美国产业的变化，它的一些个基础的国防设施所需要的制造业已经流失了，这就是出现了大问题了。它的军舰造不了那么快，修都修不过来，这是大问题了。所以美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重新组织它的国防工业链，不能说把工厂全搬回美国本土，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它要重新组织自己的国防生产链，这是必须要做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中共有一点可以能够和美国相多多少少相比的地方，就是在太空领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航天业的大国，是在美国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的时候，是在美俄是和欧洲联盟是一个同一个水平的。那么说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马斯克的他的心愿的。对，马斯克的最大的贡献呢，就把太空的产业变成了产业化，变成私营经济，进入了太空领域，这就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它最大的贡献就在这地方。好，我先说这么多。
赖教授，我们保留一分半，跟我们林教授谈一下未来的美中军备竞赛，包括在航母跟太空领域。
我想，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竞争是一个全领域的，不管是陆、海、空，还有太空。那其实今天的话，美中两边，我会觉得，其实在技术上面这个竞赛大家都显而易见。可是美国有看到，如果他要去打赢下一场战争的话，他要去改变的是他的整体的体制，包含刚才其实赖教授讲的一个军工体系，军工 体系，可是军工体系它也有赖于整体五角大厦的一个战略观，所以这个就有可能是川普在这一次在人事上面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那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也是它的一个体制问题，它的一个党军关系限制住它的彼此之间部门之间利益冲突还有部门之间的竞争关系。就好像就太空来看的话，它有火箭军，有这个过去战略支援部队，有这个以前的总装备部，有空军。当一件事物由多项部门来管理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跟美国一样只有一个太空军来主导？我会认为体制组织会是决定美中竞争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以佑教授还有赖小刚博士两位这个军事专家啊，跟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深入的解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也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谈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南美单见欧亚数国领导人，他究竟想要什么？还有美国新政府关税战，中国要怎么接招呢？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也非常感谢林教授今天来到美国时事大谈节目，谢谢，非常谢谢。